在神阿加佩的爱里，我们能够胜过巫术，而阿加佩的爱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彼此担当对方的重担，彼此担当对方的重担，特别是有权柄的当父的责任要负，否则就会导致巫术的运行。有权柄的当父的责任要负，否则就会导致巫术的运行。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贴经文的家人谁先贴出来就算。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了亚当，并且给他一个非常清晰的指令，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当蛇诱惑夏娃的时候，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蛇诱惑夏娃的时候出现了两个问题，有两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细节呢？就是这是第三章了，创世纪第三章。首先，当蛇诱惑夏娃的时候，我们看到亚当并不在夏娃身边。神创造了亚当，使他成为夏娃的权柄，而权柄是需要来遮盖他下面的人，也就是说权柄有看守他下面的人的安全以及保护性以及遮盖性。所以亚当应该是跟夏娃在一起来保护他，但当最危险的时候，亚当并没有尽他的责任来保护夏娃，是夏娃单独的面对撒旦的试探，这是一个细节问题。第二个细节问题，你发现女人对蛇所说的话跟神对亚当所说的话有没有区别？神对亚当所说的话那是非常清楚的，是神说，你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而当夏娃回答蛇的时候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我们首先知道这个夏娃所得到的指令是从谁来？是从亚当来，他不需要再从神来了，因为神已经委任了一个权柄亚当来照顾他，亚当负责他的属灵成长各方面，亚当是他的遮盖，亚当也负责教导他。而亚当有没有把这个教导的责任做好呢？这里面一定有原因的。夏娃之所以这样回答，所以我跟你说，最好的是原装的，或者是一手是最好的。所以我为什么喜欢看原文圣经或英文钦定版的圣经，这就是这个差别。因为话一传一传，一传十，十传百，就变了。但亚当只传一个人，他都没有做好，证明他的责任没有尽好。这个夏娃，你明显他说的这个话已经不是原版了，怎么神没有说不可摸？说没说？没说不可摸，他加了一个不可摸，而且还说免得你们死。神说的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见亚当也许传话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个分量语气说重，好像估计是吊儿郎当的，没有尽责任的去传讲神的话，就好像神的仆人们 给神的百姓传道。就像现在很多的恩典福音啊，成功神学啊，自由神学啊，很多的世俗主义的教导啊，在教会里泛滥。为什么？因为神的仆人没有尽责任，没有尽他权柄的责任来遮盖神的百姓，没有尽责任去做教导的工作，而是传讲似是而非的，就像亚当跟夏娃说的话也是似是而非了，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死，而神说的是你必定死。就像现在的教导恩典福音也是说的，神是爱，你再差劲也是神的儿子，神不会不要你，再犯罪神也会原谅你，神就是爱。但是圣样说神借着保罗是真正的尽责任的一个权柄的典范。保罗教导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行这样的事必定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行这样的事无法承受神的国等等，保罗重复一二起码圣经出现三次，这样重复的再说必定不能承受神的国，必定死。阿们，
阿们。
这是很清晰的不打折扣的传讲神的话语，作为权柄当尽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尽到百分之百，不能打折扣。这是否则你就是没有行在爱里面，因为爱要去担当，担当就意味着你要尽你权柄的责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教会的权柄他并没有尽他的责任，导致了巫术的运行。当你不尽责任的时候，当权柄在他的位置上不尽责任的时候，就会带来巫术的运行。阿们。所以你看撒旦来了，撒旦化作一条蛇来诱惑夏娃，因为撒旦知道亚当，因为撒旦一直在偷窥，他知道亚当没给夏娃传递清楚，亚当没有尽他的权柄的责任，没有尽好，尽了80%，所以亚当找到了这个漏洞，巫术的灵就来了，巫术的灵也是邪灵，所以邪灵就来了，来诱惑这个夏娃。就像现在，如果你没有尽权柄的责任，那么魔鬼就会介入，他就开始来诱惑，而果然被他抓住了漏洞。这个夏娃一说话，魔鬼就知道有没有，魔鬼就知道我能不能诱惑他了。他的话语里已经出现了漏洞。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你看魔鬼就这样试探成功了，夏娃果然就失手了。你要知道他为什么失手，一方面是夏娃的错，但另一方面是权柄的责任没有尽好。所以我在这里面讲了，阿加佩的爱也意味着要有权柄的，要当负的责任要负，否则就会导致巫术的运行。因为有权柄的责任不负的话，神审判会先从权柄开始审判。所以你看到当夏娃出了这个问题以后，神出现了，神首先审判的是谁呢？神首先找的是谁的错呢？找的是亚当，问亚当你在哪里。十七节说得很清楚，神对亚当的审判，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虽然不是亚当犯了错，但是夏娃犯了错，但是因为亚当是夏娃的监护者，亚当是夏娃的遮盖，权柄就是下面人的一个遮盖和监护者，出了什么问题总是要找监护者的责任。阿们。所以你看神找到了亚当，赐下了一个很大的审判给亚当。亚当无辜吗？也不无辜，在权柄这个角度来看，他没有尽他的责任，所以他也不无辜。我要认识神的原则，所以我们做教会领袖的必须要尽责任去教导，不打折扣的，不能传讲似是而非的道理，要负责把神的话语讲明， 讲得清楚明白，不能让百姓 无所适从，否则的话百姓犯罪就算是领袖的错。所以教会的领袖是最难当的，因为他牵扯的事情最多，神算账是算到教会的领袖身上。哈利路亚。所以做教会领袖的，做权柄的，可不是你想做就做的，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它不像世俗的，教会是神的国。你可以看到神的原则是这样的，他会寻找权柄的过错。所以做教会的领袖，权柄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责任要负的，就是把神的话语讲明，使下面的人，使神的百姓能够清楚明了神的话语，好去执行。哈利路亚。而不能讲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否则神必定要赐下审判给这些权柄，因为他们没有尽他们的责任，导致了巫术的运行在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教会被巫术、被假道、被异端的灵、被巫术的灵、被迷惑的灵啊，整个席卷教会，使教会成了贼窝。将来神会审判领袖，并且在旧约神已经宣告了这样的审判，神会审判这些假的牧羊人，神甚至会算他们是假的牧羊人，神要与他们反对，神要赐下审判。所以愿神怜悯我们，我们要为教会的牧者祷告，为教会的权柄祷告，求主赐给他们一个勇敢的心，能够 不惧怕人，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这是他权柄的责任。阿们。好，这也是一个爱的原则，阿加佩爱的原则啊，是要有担当，特别讲给权柄的。好，我们现在讲到胜过巫术的第二个原则，胜过巫术的第二个原则，活在权柄的遮盖下，活在权柄的遮盖下，活在神的次序中。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里面在讲权柄的次序，神设立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而神是基督的头。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是不是有次序的？他是很有次序的神，他说得很清楚，他在讲权柄的源头就是神，然后是耶稣基督，然后是男人弟兄，然后是女人。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告诉我们这是属天的次序，这是宏观上来讲。从微观上来讲，就细节的划分到了社会、国家、教会、家庭都有权柄，都有权柄的次序。阿们。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在罗马书，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二节，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二节，还有第五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这里面讲到了在上有权柄的，就是讲到了各个领域的权柄。有的人说我不知道谁是我的权柄，这说明你平常不是一个顺服的人。你得学会发现权柄，在家庭有家庭的权柄，家庭的权柄就是你的丈夫，而你的丈夫的权柄是他的父母，你还有一个权柄是你的父母。阿们。工作里面领导是你的权柄，城市里面有市长，小区里面有负责的，各个单位、各个组织、各个领域都是有权柄的，国家有国家的领袖，都是权柄。在上有权柄的，圣经说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阿们。所以我们活在权柄的次序下，你不能说我不要活在权柄的次序下，你发现从你出生到你死的时候你都无法逃脱，你都是在权柄的次序里面，所以你都会在权柄的次序里面，你无法逃脱的。你需要来发现权柄，并且来顺服权柄。阿们。所以下面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当我们认识到这些权柄的时候呢，我们神要求我们要顺服，如果不顺服的时候呢，就会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第五节又说，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良心就是神的话已经在这里说了，我们需要来遵行神的话语。当我们去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在神的祝福里面。阿们。当然讲到这里，我们要认识到圣经的原则呢，是整个圣经是我们要全盘来解经，我们不是只读一处经文，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圣经啊也要求我们顺服神，不是顺服人是应当的。阿们。在如果说当权柄给我们的指令已经违反了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就是听从神不听从人的。阿们。当你的丈夫给妻子带来的指令是违反圣经的教导，你也要听从神不听从人的。阿们。所以因为权柄的源头是谁？是天父阿爸。所以我们刚才讲了，神是基督的头，所以我们需要认神这个话的意思是啥，就是说权柄是一级一级往上的，最高指令你仍然是从神来的。哈利路亚。包括我们在地上顺服掌权的，这也是神发的命令，但是我们是在主里来听从。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权柄的这种一层一层的关系，我们当如何来顺服，因为神是有次序的神。所以您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良心就是因为神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了，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顺服，进入顺服的次序里，进入顺服的灵里。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点。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九节，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九节，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九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儿，也要顾别人的事儿。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好，到这里先读到这里。这里面讲到了凡事不可结党，也是讲到了教会里的次序，不要去结党，要顺服 教会里的权柄，就是教会的领袖，牧师啊，传道人啊，以及这个长老啊，同工。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比看别人比自己强。神在这里很具体的告诉我们如何来顺服。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能顺服。大家一起说，房间里的家人跟我一起说，谦卑就能顺服，
谦卑就能顺服，
骄傲就不顺服了，
骄傲就不顺服，
是不是这样？一个谦卑的人，他很容易顺服，他到哪里他都容易顺服，因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而骄傲的人到哪里他都不寻找权柄。比如说我们去哪里服侍，我们就顺服地方的权柄，地方教会的权柄，地方教会有领袖啊，我们会配合他，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一套强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需要跟他们配合，在他们的这种权柄的遮盖下我们来服侍。因为你到了地方，你就应该剩下好像入乡随俗一样，去跟每个地方都有权柄，教会也是，你到了别人的教会去服侍别人，那别人的教会是有权柄的，你需要也在这个地方教会的权柄的遮盖下与他配搭，来成全别人。阿们。而不是凌驾于他，凌驾在他之上啊！因为我们都是同作仆人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灵，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我们就能顺服了，哈利路亚。否则的话我们无法顺服。因为我跟你说了，其实你去任何地方都能发现权柄，每个地方都有权柄，只不过有的人被骄傲蒙蔽了眼睛，他觉得他到哪里他都是权柄，他都是老大，这是一种悖逆，这是一种眼瞎。求神怜悯我们。然后下面的经文直接就引导我们开始学习效法基督了，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杆和榜样。神让耶稣基督在地上走了一趟，由至高者成为一个人，在地上生活了33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一个顺服的榜样，一个如何活在属天的次序下的榜样，一个如何活在权柄的遮盖下的榜样。阿们。所以我们来学习耶稣，下面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是神，哈利路亚。他有神的荣耀，有神的权柄，有神的能力，但是我们发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他没有去就是彰显自己神的荣耀，反而俯伏谦卑。因为在下面说反倒虚己，
反倒虚己
就是反倒谦卑自己，成了奴仆的形象。他不谦卑自己，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他甘心乐意，他愿意谦卑自己，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并且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当耶稣基督从荣耀的宝座下来道成肉身，这对于他而讲就是一个极大的牺牲和献祭。因为天堂他那么荣耀，备受众天使天君的敬拜，每一天天使天君都环绕他敬拜他，哈利路亚。他有极大的荣耀，然而他却虚己，他肯来到污秽的世界，成为人的样子，降生在马槽，这是需要有谦卑的。如果没有谦卑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如果耶稣有骄傲的话，他是不能这样做的，撒旦就做不到这一点。本身他没有那么高，他非要与神强夺，成为与神同等，所以这是他堕落的原因。而耶稣本身就是与神同等的，但他却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的，他愿意降卑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你看到耶稣跟撒旦的区别没有？天壤地别。耶稣的谦卑从在天堂就彰显出来，从他道成肉身更是将他的谦卑演化到了极致。其实下面到了降世为人，还降世在马槽里面，并且出生在木匠的家庭里面， 一生清贫。木匠是为人做工的，木匠不是别人来服侍他的，木匠是给人家做小凳子做小桌子。别人你见过，现在我们直接在家具厂买了，可是以前我们都是找木匠的，几十年前是不是找木匠的？找木匠你得交代木匠怎么做怎么做，照你的心意做，做不好了让他重新赶工。而木匠就好像是一个奴隶一样的，木匠就得照着，木匠就像裁缝一样，跟得照着顾客的意思来服侍他，得把顾客服侍满意了才能拿到微薄的薪水，有没有？所以就像奴仆一样，圣经也说他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的谦卑演化到了极致，哈利路亚。所以看到这样的事情对于撒旦而讲是不可思议的，魔鬼他一直想要的就是高位，甚至想要与神同等，所以他的堕落就是取自于他的骄傲悖逆。而耶稣基督呢，他的谦卑保护了他对巫术免疫，对巫术免疫。因为我说了，骄傲破坏权柄的秩序就会带来巫术的运行。阿们。我们看到耶稣他给了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怎么办？胜过巫术需要谦卑，活在神的权柄的秩序下。哈利路亚。基督是个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耶稣很清楚权柄的秩序。哈利路亚。虽然他也是造物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同宗同荣的，然而耶稣自己愿意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哈利路亚。你要思想在天上，我相信在耶稣来到地上以前，天上一定开了一个会议。什么会议呢？天圣父圣子圣灵会召开一个会议，天父会有一个救赎的计划，救赎的计划就是向着整个人类的。而当天父描绘了这个计划，我相信天父那个时候也许只是说人犯了罪，按照罪的工价必定是死，而我的心何其伤痛，我不愿意看到这些人死，怎么办呢？我相信耶稣立刻就会回答说，我去担当他们的罪孽，我去替他们死，我去成为人的样式代替他们来死，我甘心乐意去。如果耶稣不甘心乐意的去，天父会不会强迫他？神从来不会强迫人做事的，所以耶稣甘心乐意。所以圣经说他不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当我看到这个话语，我心里面是有感动的，我是知道你知道这个话里面是有深意的，神在告诉你耶稣在天上是怎样的。我相信你自己去想，一定会有一个救赎计划，而耶稣甘心乐意的背起了十字架，为人死在十字架上。阿们。没有一点勉强，是因为爱上了十字架，也是因为顺服，他活在天父的权柄的遮盖下，这需要极大的谦卑，所以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这里面没有写具体，因为神的话不需要写的太具体了，我们可以思想耶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是甘心乐意的，不是被强迫的，是在爱里面取了奴仆的形象，是在爱里面耶稣踏上了顺服的道路。所以我讲了胜过巫术，我们必须效法耶稣，因为耶稣是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你发现耶稣是胜过巫术的。我们知道巫术已经无孔不入的在这个社会里面、教会里面、国家里面各个方各个领域运行，而耶稣所处的时代也是最黑暗的时代，他怎么能够胜过巫术呢？因为他始终活在爱里面，活在阿加佩的爱里面，然后活在权柄的次序下，这两个原则在耶稣的身上彰显的淋漓尽致。所以我讲如何胜过巫术，也是根据来默想耶稣的生平，因为我们的标杆就只有耶稣，我们要从耶稣身上来思想很多的事情。阿们。我们就能学到很多的东西，神的亮光就像我们揭开，因为整本圣经都是指着耶稣做见证的。如果你不去默想耶稣的生活，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的祷告方式、生活方式、侍奉方式，如果你不去默想这个，你不会明白圣经的，因为整本圣经是围绕耶稣转的，耶稣说整本圣经都是指着他做见证的。阿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思想主在地上是如何胜过巫术的，既然巫术已经无孔不入了，那么耶稣是怎么胜过的？耶稣在地上跟你我一样有血有肉， 他都面临着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试探，他为什么得胜的？我们总结耶稣的生平，我们发现耶稣活在这两个原则下，第一个在神阿加佩的爱的原则里，第二个在神权柄的遮盖下，属天的次序下。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胜过巫术的秘诀，就是这两个原则。哈利路亚。好，我们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感谢主，感受到启示的灵在运行，这些都是活水。我虽然背了奖章，但你看我的奖章基本上都是骨架式的，很简单的，但是感谢圣灵的帮助，圣灵来让这一切变得丰满，变得进入启示的领域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真的很美好。耶稣基督虚己，他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是甘心乐意的，是在阿加佩的原则下。阿加佩的原则就是舍己的爱，是谦卑，谦卑的爱，舍己的爱。他在爱里面，在谦卑里面，他选择了顺服。哈利路亚。所以爱与谦卑会帮助你顺服，成为人的样式，具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这句话很有深意，也就讲到了耶稣他成了道成肉身以后，借着童女玛利亚感孕而生，成为人的样式以后，他成为真正成为人的时候，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他发现他突然丧失了天上的荣耀，丧失了那极大的能力，因为在人的肉身里面不可能像他在天上一样彰显出神极大的能力。阿们。他只能彰显出部分，他发现自己突然被受限制了。就对于耶稣而言，在肉身里的耶稣而言，你感同身受一下，你会不会觉得非常不适应？好像你以前是全世界的整个宇宙的主宰，或者不说那么大了，就好像你以前是个市长，突然让你变成了一个卖菜的，你适不适应？以前所有的人见你都很尊重的，因为都指望你办事，但现在所有人看见你，哎呀，一个卖菜的，我爱买你的菜，爱买就买，不买拉倒，不会去多么尊重你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出生如根出于旱地，也没有貌美，也啥也没有，甚至人们还厌弃他，也就说到了没有荣耀了。这样的一个挑战对于耶稣来讲大不大？但你看圣经上说啥，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也就是讲到了耶稣他真正成为人的时候，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了，在天上他说了已经答应父神了，我去，但是真正做的时候，你知道你答应的时候和真正做的时候是两个概念，挑战很大的。哈利路亚。我们很多人热心勃勃地说，雄心勃勃地说我去中东宣教，我们看到很多人去中东宣教都回来了，而且遍体鳞伤的，整个灵性低落到极点，回来了就不再侍奉神了，因为当他们去到宣教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与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反差太巨大了。而耶稣面临的反差是最巨大的。哈利路亚。他从天上来到了地上，而且所有的人都不尊重他，长得还不是一个多么好看，像要说他如根出于旱地，就讲到了他的出身很贫寒，也讲到了他没有貌美，也没有，甚至可以说众人看见他都掩面离弃他，就是这个人看了太，甚至说他30岁的人看起来像50岁啊，没有貌美还也罢了，长得还非常的苍老，非常的沧桑，所以没有任何的貌美，让人看了都甚至瞧不起他。而耶稣曾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也就是说他选择了降服，他选择了降服。哈利路亚。当我们面临极大挑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选择降服，这是一个关键。如果你能持续选择降服，那么你一定能胜过巫术，胜过一切挑战。这个降服是不简单的，耶稣他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里面都是得胜的秘诀。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有了呼召，我们就应该谦卑自己，选择降服。降服在哪里？降服在神的爱旗下，认识到阿加佩的爱在你里面， 认识到天父是怎样一位舍己牺牲的爱的上帝，我们就自己卑微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主耶稣在地上就是这样，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哈利路亚。也就讲到，如果你的心态能达到顺服神以至于死，那么任何的魔鬼、黑暗权势、巫术的权势都无法影响你，因为你的心已经到了一种比死都刚强的心，撒旦无法胜过你的。哈利路亚。耶稣他已经看到自己，那么我已经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我出生在约瑟的家庭，那么我现在我就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哈利路亚。所以他从开始就立定了这样的心志，他就立定了这样的心志，并且这样的心志带给他得胜。我相信耶稣立定这样的心志，并且持续来选择降服以至于死，也是有一个秘诀的。这个秘诀就是他活在阿加佩的爱下，他活在天父权柄的遮盖下。因为我们可以从很多的细节可以看到，包括圣经上记载，耶稣说他行事为人是，耶稣说凡我看到的我就说出来，凡我从我父领受的我就说出来。阿们。他不说自己的意思，而且圣经上说，这就说明他活在权柄的遮盖下，权柄的次序下，他顺服天父。阿们。他不是说了我来到地上天高皇帝远，我想干啥就干啥，不是这样的。耶稣来到地上时刻跟天父保持着交流，借着圣灵跟天父保持着交流。阿们。所以你看到耶稣是个祷告的人，为什么？他需要借着祷告与圣灵沟通，才能与天父沟通。哈利路亚。所以他知道他必须得这样做。所以你看到为什么耶稣要整夜整夜的祷告，因为他需要跟天父保持沟通，从此他才能够学习顺服在天父的权柄下。阿们。你不与神沟通，你得不到神的指令，你哪来的顺服？你顺服的是什么？我们必须清楚神的指令，我们才能顺服。阿们。有指令才能顺服，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说，我所看见的我就说出来，我从天父所领受的我就表达出来。这句话表明了他活在权柄的次序下。但很多人不是这样的，他是在表达自己的意思，他也没有求问神，他所行的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而行，包括侍奉神。所以他被巫术攻击是难免的，因为他本身就没有在权柄的遮盖下。求神开启我们，怜悯我们。阿们。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的生平。其次我们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说耶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房间的家人跟我一起说，耶稣是活在父神的怀抱里。
耶稣是活在父神的怀抱里。
阿们。这句话并非只是说耶稣在天上与父的关系是如此美好，而是说耶稣在地上也是如此，他无时无刻活在父神的爱里。所以当耶稣一受洗，就有圣灵显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他。这样的事情记载的圣经是告诉你一个细节，耶稣本身在地上也是跟父神有美好的关系，他无时无刻不活在父神的爱里，阿加佩的爱里，运行在阿加佩的爱里面，阿加佩的爱给他带来了保护，运行在爱的原则里给他带来保护。阿们。所以他不需要撒旦来试探他说，我给你地上的荣华呀，什么都给你啊，这样那样，耶稣根本就对这些免疫。为什么？因为他有天父的爱，虽然我在地上是个人，但是我有天父的爱，我有父神就有了一切，我还需要你地上一个小地上的荣华吗？你要知道耶稣得胜的秘诀，他始终有天父的爱，他活在天父的爱里，他住在父的怀抱里。阿们。现在教会的危机就是很多的神的孩子儿女，甚至仆人工人，都活在浪子的灵里，活在孤儿的灵里，没有活在一个爱子的灵里。爱子的灵里是住在父神的怀抱里，如果你住在父神的怀抱里，你就不会那么的去跟人去计较啊！我侍奉神，没有人祝福我，没有人给我奉献，没有人啊帮助我，你就不会去计较这些事情，因为有神帮助你，有神一直爱你。哈利路亚。再软弱没有人理解我没关系，我活在父神的怀抱里，父神理解我就够了，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受伤害。侍奉会带来很多伤害， 啊，是因为很多的工人没有活在父神的怀抱里。我告诉你，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一切事情我们都得行，耶稣的生活方式我们都得有。为什么神让耶稣在地上走一趟，就是给所有的基督徒立下一个榜样。因为耶稣在地上是有血有肉的，有七情六欲，有各样的试探，他怎么能得胜？他怎么能活出一个如此荣耀得胜的生活？所以他的一举一动我们都需要效法，他活出了一个完美的榜样，我们需要来效法。阿们。所以我们要活出啊，房间的家人跟我一起说，
我要活在
父神的怀抱里，
父神的怀抱里，
我要住在父神的怀抱里，
我要住在父神的怀抱里，
我要住在父神的怀抱里。我们现在是现场同步讲道，不是录音。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得胜的秘诀。他是活在父神的怀抱里，而这也是神对所有基督徒的要求。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活在父神的怀抱里。
你要活在父神的怀抱里。
阿们。你要住在父神的怀抱里。倘若你能够住在父的怀抱里，那么你就不会受伤害，你的心就会是刚强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在地上承受了一切的羞辱，甚至他的父母姐姐兄弟都不承认他，门徒都离弃他，百姓也抵挡他。在这一切的挫折压力下，耶稣都能站立得住。为什么？因为他有父神的爱，他住在父的怀抱里。阿们。他的心非常刚强，所以圣经说他心灵强健。哈利路亚。是因为父神的爱使他的心灵强健。如果你有父神的爱，你住在父神的爱里，你也会心灵强健。心灵强健，你就不会被巫术攻击，你就能胜过巫术。哈利路亚。我们要知道耶稣在地上巫术的试探是很大的，别的不说，耶稣在地上能够行神迹奇事，也有很多追随他的人，很多的人都在要求他，你来做我们犹太人的王，我们来推翻罗马政权，我们都来跟从你。如果耶稣答应了，照着肉体来讲，我们很容易答应，就算不答应，我们多行一些神迹来使我们自己的名被高举起来，或者是照着世人的方式，很容易耶稣就会成为全世界都闻名的人。这都是试探，这是巫术的试探，因为这些会违反神的爱的原则和权柄的次序。而耶稣胜过这一切没有？胜过了。特别是当他行了五饼二鱼神迹，让五千人吃饱，很多的众人就开始疯狂了，要让他做犹太人的王，而耶稣马上就推到旷野祷告，众人都寻不见他。这是很难的，当一个神的仆人被神提升到很高的程度，说下来就下来是很困难的。到现在很多神的仆人，神明显告诉他，你的时候到了，你要来兴起接班人，委任权柄给他，而你要下宝座。但是多少神的仆人不肯下宝座，华人教会很多这样的人，导致教会无法再前进了，因为他不想放权，他不想下荣耀的宝座。而耶稣在最荣耀的时候，他立刻下宝座，藏在旷野祷告，不受世人的夸奖，并且说了那话，说了很非常深刻的道，就讲到了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马上所有跟随他的人都退去了，耶稣不怕人离开他，只要他活在天父的爱里。阿们。马上所有的人都离开他了，只剩下门徒，门徒还想离开他，耶稣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吗？圣灵就介入，感动了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门徒就想要离开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根本他时刻就是重看的是权柄的次序和阿加佩的爱，他不看重这些世人的夸奖，世人来的荣耀，以及这一切世俗的虚荣名利，这都是巫术的成分，这些都是巫术的诱饵。 哈利路亚，因为耶稣活在父神的怀抱里，他不在乎这些。当你活在父神的爱里，你也不在乎这些，因为有了父神的爱，你还要什么？这比父神的爱比一切都好。地上的荣华无法跟父神的爱相提并论的。如果你领受了父神的爱，你就不会要这一切了。哈利路亚。所以耶稣他活在阿加佩的爱的原则上，活在父神的爱里，他存心顺服，是甘心乐意的，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说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十字架是父神的给他的一个旨意，他最终完成了父神的旨意。阿们。他顺服神以至于死，他没有死在刀口下，也没有死在犹太人自己的残杀他，没有，他死在十字架下，说明他死在了正确的位置，因为那是父神的旨意。哈利路亚。当然我们看到很多的神的仆人，其实他并没有最终的结局，并不是神所命定的。很多的神的仆人出师未捷身先死，神并没有让他死得这么早，但是神不得不让他死得那么早，因为神要提前接他回天家，否则的话他就会成为教会的败类，他就会成为教会的一个咒诅。我们看到很多神的仆人没有被神提升的时候，非常谦卑的侍奉神，对教会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但当神提升他到高位的时候，他变成了教会的毒瘤。所以神要将这样的仆人提前接走。这样的仆人很多很多，各个国家都有。然而这并非神的旨意，神不想让他死在这个位置，神想让他死在十字架上。就像这里说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说明耶稣的结局是在神的旨意里。哈利路亚。多少神的仆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是神的心意吗？是神的心意吗？不是神的心意，但神不得不这样做，否则的话这样的仆人就会给教会带来极大的咒诅。所以神必须允许他被疾病吞灭，神允许撒旦攻击他，好让他肉身灭亡，灵魂得救。哈利路亚。这是神极大的怜悯，但神的心是伤痛的。这样的仆人即便进了天堂也是羞惭的，因为他并没有完成天上来的意象，并没有完成属天的护照。愿神怜悯我们中间每一个做仆人的，我们不要出师未捷身先死，我们不要死在不该死的地方，我们要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死在神的旨意里面。哈利路亚。这是我们侍奉神的目标，也要让我们看到天父的旨意。哈利路亚。我现在在进入先知讲道，已经一直在启示的领域我在说话，所以感谢主，我们每个家人专心的来祷告，来领受，在祷告的灵里来领受神的话语，这些话语真的很宝贵。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下面的经文十一节十二节还是腓立比书二章。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哈利路亚。万口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里面讲到了耶稣基督被神提升的秘诀是什么？是他顺服神以至于死。哈利路亚。他甘心乐意活在神权柄的次序里，神就提升他。这也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如果你肯服服，降服在神的旨意里面，降服在神的时间表里，降服在神的办法里，那么时候到了，神会提升你。因为高举非从人而来，非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要从耶和华而来，从神而来。阿们。主耶稣甘心乐意顺服神，降服于神，以至于死，神就提升他到极高的位置。还有声音了吗？我们来，有没有声音？有没有声音？
有
啊！现在有没有声音？
有，
有了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真理：当你选择伏在神的爱旗下来降服、顺服神，活在阿加佩的爱里，活在权柄的次序下，你顺服神以至于死，神就会提升你到一个极高的位置。是神提升你的，神会给你大尊荣。哈利路亚。 而且是永恒的尊荣。神所坐在耶稣身上的也会坐在你身上。所以下面的经文就开始出现了，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保罗就开始讲顺服了，因为耶稣得胜的秘诀是他顺服，并且顺服神以至于死，他活在神的权柄次序下，这是他得胜的秘诀。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得胜的秘诀也是如此，所以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你们要常顺服，也就是说你们要常常活在顺服的灵里，活在权柄的次序下，活在阿加佩的爱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不在，你们也要顺服。也就讲到了有的人顺服神，他是在人的面前私生活里，他并非顺服的，这样的人他的顺服是假的。所以我们无论在人前还是在人后，你要知道你永远是在神面前的，你需要学习顺服。哈利路亚。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保罗再次提醒教会，教会正常的心态应该当是对神有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态，的意思是敬畏神，并非是世人所描写的那种恐惧，而是对神的这种敬畏，对地狱、对罪恶的恐惧。因为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惧怕犯罪，知道惧怕会带来刑罚，知道犯罪会带来刑罚，这刑罚就是地狱。正常的基督徒应当惧怕这个，阿们。你不惧怕地狱和火湖是不正常的，不要被撒旦欺骗。撒旦会告诉你没事的，你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所以你不需要惧怕，这是撒旦的谎言。保罗在这里再次提醒，我告诉你这个经文正确的翻译是什么，在英文它出现一个词是 walk out， wal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trembling heart， 意思就是说你应当带着恐惧战惊的心完成成全成就你的救恩。汉语翻译的不是很准确，其实这个经文是在描写救恩的。保罗的意思是怎么样来守住救恩，因为救恩是可以失去的，一次得救并不大于永远得救。当你得救重生了没错，但你活在地上还需要做到第二步，守住救恩。守住救恩怎么守住呢？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来守住。恐惧什么？恐惧你的救恩会被失去。如果你的救恩不被失去，你不需要恐惧，而你的救恩一旦失去，你就会下了火湖里。恐不恐惧？惧不惧怕？所以什么会使你下了火湖呢？罪恶。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保罗讲得很清楚，要对罪恶惧怕，对火湖惧怕。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说你们得救了就永远得救了，你们不会失去救恩。倘若这样的话，保罗不会说你们要带着恐惧战惊的心，否则的话那就不正常了。你恐惧啥呢？你没有什么可恐惧的，一次得救都永远得救了，恐惧啥？不需要恐惧。但既然保罗说你需要恐惧战惊才能，其实我来翻译这个经文的话，我会这样翻译，就当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来完成你的救恩，守住你的救恩。阿们。救恩需要人来守的，新妇的婚纱需要新妇自己来预备好的，我们需要自己来守住我们的救恩。怎么守住？很简单，通过遵行天父旨意。哈利路亚。当我们遵行天父旨意，我们就守住救恩了，就这么简单，靠着圣灵就能守住。不要说守不住，神在这里说很清楚，如果你守不住，那你就会下火湖，那你就会怕了，你怕了你就能守住。就好像有的人说我就跑步我就跑不快，但是有一天有一条疯狗在他后面拼命的想要咬他，你看他跑的就开始非常快了。救恩也是这样，守住救恩你需要动力。什么动力呢？对火湖的惧怕，对罪恶的惧怕，甚至罪恶会偷窃你的救恩。一旦偷窃了你救恩，你会下到火湖里面永远受痛苦。这个惧怕会给你产生敬畏耶和华的力量，会带来敬畏神，你就会拼命的守住救恩。主啊，我不敢犯罪啊，别人 这会儿在犯罪，我不敢犯罪；别人骂人，我不敢骂；别人偷东西，我不敢偷；别人看色情的网站，我不敢看；别人撒谎，我不敢撒谎，因为这是罪恶，罪恶会偷窃我的救恩。哈利路亚。那么你在这种恐惧战惊的心态下，你就能守住你的救恩，很容易就守住了。而撒旦现在借着恩典福音，借着很多的成功神学，借着很多的自由神学，借着很多的让你不认罪，让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谎言，偷窃了信徒惧怕的心，偷窃了信徒恐惧战惊的心。我说的是神圣的惧怕，我说的惧怕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惧怕是不一样，我说的这叫神圣的敬畏，对神的敬畏，对罪恶的惧怕，对火狐的惧怕，不是对魔鬼的惧怕。这种神圣的敬畏，神圣的惧怕，会帮助我们守住我们的救恩。哈利路亚。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保罗说，守住救恩也有一个秘诀，就是顺服，活在权柄的次序下。哈利路亚。顺服，权柄的源头就是神，神的旨意就是最高旨意，神的旨意都在圣经上。阿们。所以圣经上所有的话你都得行出来，你不能够违反神的话语。所以耶稣说，将来有许多人喊着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吗？主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神的仆人都下了地狱，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遵行天父旨意。耶稣说，并非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这些称呼主耶稣为主的人都是教会里的人，但耶稣说并不是教会里的人都能上天堂，必须得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阿们。为什么呢？因为天父的旨意是天父的指令，你应该运行在顺服的灵里，去顺服天父说的话。阿们。你不顺服天父的话，你就属于魔鬼了，你不遵行天父旨意，你就属于魔鬼了。因为撒旦就是违反天父旨意的。耶稣来了，说我来了，父啊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意。阿们。这句话表明了他的顺服。基督徒，你来了也是为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否则你活在地上就是白活了，最后等待你的就是硫磺火湖。不要听信哪个人这样说那样说，没有用，神说的话才是至高权威。耶稣已经为我们立下了榜样。信号怎么样？可以有声音吗？是别人掉线吧？有的人是你个别的手机的问题。所以让我们来学习运行在顺服的原则下，也就是天国的次序，神的次序下，会带给我们得胜。哈利路亚。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在历代志上16:21-22。历代志上16:21。16:21-22。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神是公平公义的神，他对权柄的要求和审判都是很严厉的，但是神对权柄的保护也非常严厉。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话叫做护徒，护徒就是说神非常护短，特别神也会照顾他仆人，因为他对他仆人要求高，照顾也高，神不容任何人欺负他们。再讲到了神的权柄，也就是受膏者，被神受膏你才能成为权柄。我提醒大家，被神受膏才能成为权柄。 教会里面有很多假权柄，有的人并没有神的呼召，也没有被圣灵所高，随便找个人有名望的人给他按牧了，在教会里面从此成为牧师，成为长老。我告诉你，这是巫术，这是破坏神属天的次序。你是受人的高利，并没有受圣灵的高利，你是人所封的权柄，不是神所封的权柄。这样的人会受极重的审判，谁敢高利他受更大的审判，因为这是在玩火。天国的权柄次序不是这样玩的，哈利路亚，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不可为难我受高的人，耶和华神所受高的人是有印记的，哈利路亚，圣灵会印证他，神所受高的仆人，圣灵会印证他，他的侍奉会有功效。我说的功效是存到永恒里的，不是世人所讲的那种草木和结的工作，这需要属灵的分辨力。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神必定会高立他的仆人，哈利路亚，圣灵会印证他。其中一个表现很明显，如果你去攻击神的真正的仆人，就算神的仆人不反击你，神都会审判你，会带来很重的审判。这样的见证太多了，我个人也是这样。当神呼召我来服侍他的时候，在我的初期侍奉中有两三位攻击我的人，我并没有怎么样，我也没有去祷告咒诅他，甚至去我为他祷告都是很好的祝福的话语，但是没过多久他们都死掉了，不是我怎样，而是神击杀了他们。但是我发现后来我就认识到这个事情，后来圣灵告诉我就是这个原因啊，不要去为难神的仆人。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所以神让我们知道他所受高的他一定会负责，而我们不要去为难他，不要去恶待他，否则的话神他不会容忍去欺负他们，这个事情很可怕。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天国的权柄次序不是你所想象的，神对权柄的要求审判很高，但是神也绝不会允许人去破坏天国的次序，去攻击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在天国里，在神的次序里面，我们要很小心，这是高压线，不要碰。阿们。神所高立的，神会有圣灵的印证，圣灵会负责的，而且圣灵会给他力量，圣灵会保护他，圣灵会使他能站立得住，哈利路亚。所以甚至神说为他们的缘故要责备君王，为他们的缘故要责备君王，连君王你看都会被责备，是为了神的仆人的缘故，哈利路亚。所以神所高立的是有权柄的，我们要认出这种权柄，我们要认出这种权柄，哈利路亚。我们也不要自己去寻找假的权柄，不要去自己去找人去给你案例成为一个牧师，你就说我是个牧师。你要清楚神对你呼召，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呼召成为神的仆人，你就是没有呼召的，或者你的呼召还没有到时候，你不可能不清楚神对你的呼召。神呼召你，你根本跑不了，一个被神呼召的人是非常清楚的。很多人说你为我祷告看我有没有神的呼召，我说这种事情你怎么能找人祷告呢？有没有呼召这是过家家的事吗？这是你跟神的事情，是生死祸福的事，是非常大的事情，你自己都要清楚的。神呼召你以及什么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清楚呼召，清楚神的时间表，哈利路亚。这样的事情我发现很多人很迷糊，到处问神的仆人为我祷告我应该怎么服侍，你应该去问的是神。这样的事情不是开玩笑的，我并不委任你权柄，我也并不高立你，是神高立你的，你应该从神那里去寻求，从神那里去知道。阿们。这样的问题都是很幼稚的。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天国的权柄你玩不起，不要去乱玩。有的人非常可怕，随便去给人按摩，你并不了解这个人，被按摩的人更可怕，你干什么要找这些人给你按摩？你自己有没有护照你不清楚吗？当然我们需要在正常的次序里面，我们被按摩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阿们。 我们绝不反对暗牧，我们需要从人来的暗牧，但是是在正常的次序下，不是在彼此都不了解对方的底细就可以来暗牧，这样是可怕的事情，这样会给教会带来极大的一个亏损，因为会混乱权柄的次序，混乱神属天的次序，这样的一种混乱会直接引发巫术在教会里运行。因为神说我受膏的人不是人所膏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所膏的人封的牧师，拿了一个牧师证，学了一些两三年不知所谓的神学，自封为牧师了，自封为先知了，就成为神的仆人，这样的事情只会给教会带来咒诅，教会乱就乱在这里，求神怜悯我们，要知道这是可怕的事情，天国的权柄是高压线，触碰的人一定会被击杀，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一点，一定要呼召侍奉神，也要认出被神所受膏的仆人，不要去攻击他们，更不要去恶待神的先知，这里都在讲到神的神所膏立的，圣灵在你心里会给你印证的，这样的事情你不要说我怎么知道，圣灵会印证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活在天国里面，我们都活在天国的次序下，哈利路亚，圣灵是天国的核心，圣灵是在地上天国的权柄的中心，所以圣灵我们都是同感一灵的，圣灵会告诉你的，哈利路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必须要活在神权柄的次序下，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活在权柄的次序下，不要去攻击神给你属灵的权柄，阿们。特别神所高立的仆人，也许他没有人的美名，或者也许他得不到人的认可，但是你可以分辨出来圣灵在他身上的印记，你可以分辨出来圣灵所高抹他的，你可以分辨出来圣灵给他的权柄，那就是天国的权柄，哈利路亚，你就要尊重他，是尊重神。也许他这时并没有人的案例，也许他的时间并没有到，但他已经是神所高立的仆人了，在灵界里魔鬼也能分辨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牧师很多年了，去给人赶鬼，鬼一被鬼附的人几巴掌把他打的一点面子都没有，魔鬼不会给人面子的，但一个平信徒反而去赶鬼，魔鬼惧怕他，这就是被神高立和不被神高立的区别，从人来的案例不会带来天国的荣耀，不会带来天国的权柄，圣灵不承认他，魔鬼也不承认他，天使也不承认他，人承认没有用。所以我们可以认识到从神所高立的，我不是说只是在讲赶鬼，而是说从神高立的他会彰显出来，会有圣灵在他身上有印证，哈利路亚。好，这不是我所讲的主题，那么我们现在回归我们讲的主题，总而言之我们认识到一点，活在权柄的次序下，我们不要去攻击神所设高立的仆人，不要攻击神赐给你的权柄，阿们。不要为难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不是自封的，不是人所高立的，哈利路亚，不是去降服那些假的先知假的权柄，而是去顺服尊荣神所高立的真的权柄，阿们。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当你活在权柄的遮盖下，你是蒙福的，因为你的权柄是为你效力的，你的权柄不是来攻击你的，阿们。我们来看耶利米书51章20节，耶利米书51章20节，耶利米书51章20节， 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好，到这里，这里面讲到了神说神的仆人是神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这也讲到了神的仆人，你的权柄是你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是为你效力的。阿们。不是来毁灭你的，是来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是为你效力的，是帮助你来属灵征战的。哈利路亚。在旧约里面有很明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当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约书亚他就得胜。真正打仗的人是约书亚在那打仗，但是引领这个战争胜败的关键人物不是约书亚，约书亚在那里拼命的真刀真枪的干，但是如果摩西的手下垂，就预表着他不祷告了，约书亚就失败了。有没有？摩西的手何时上升何时得胜，摩西的手何时下垂何时失败。啥意思？摩西何时不做约书亚的遮盖，约书亚就失败；摩西何时成为约书亚的属灵遮盖，约书亚就得胜。因为摩西是约书亚得胜的秘诀，摩西是约书亚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哈利路亚。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个属灵的真理，神所高立的领袖，你的权柄是你的祝福，是为你征战得胜的，是你打仗的兵器，是你征战的斧子，不是你的累赘，不是你的伤害，更不是你的障碍，他不是攻击你的，是为你效力的。所以你看到摩西只要他的手举着，举起来预表着祷告，祷告也预表着遮盖，所以也言外之意，属灵的权柄需要为下面的人祷告，使他们活在遮盖下。当他这样遮盖的时候，哈利路亚，约书亚就得胜了。很简单的，阿们。约书亚，我告诉你，在战场上再英勇，再一个人打十个也好，再大刀一挥能砍掉几个头都没有用，只要摩西不做他属灵的遮盖，他就必死无疑，他就失败。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的原则就是这样，我们需要属灵的遮盖。哈利路亚。我们需要属灵的权柄，是为你效力的，不是来害你的。约书亚的得胜是在乎摩西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得胜也在乎我们的属灵权柄的遮盖，我们需要活在属灵权柄的次序下。哈利路亚。这对我们是一层保护。为什么不要？在属灵权柄的次序下，华人教会需要很多的亮光。这一块很多华人教会的家人们都活在一种无知里面，活在一种悖逆的灵里面，活在一种浪子的灵里面，活在一种孤儿的灵里面，活在一种没有父亲的灵里面，这是很可怕的。所以这带来了魔鬼的攻击，很容易就攻击到了。我们的侍奉是需要有遮盖的。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认识到神，当然你不是乱找遮盖，有的人就开始到处找，用自己的心意自己的喜好去找假的属灵权柄，那你还不如没有遮盖，找到假的来遮盖你，你就更悲惨了。求神怜悯我们。但是最后一点，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最高的遮盖是圣灵，我们最高的权柄是圣灵，我们需要来顺服圣灵。哈利路亚。圣灵会带领你，一切都美好，甚至包括这一切细节，圣灵都会带领你。圣灵是我们最终的遮盖，基督是个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哈利路亚。总而言之，我们认识到在神的属天的次序下，对我们是层层的保护。哈利路亚。不是层层的辖制。你要认识到为什么神让我们运行在权柄的遮盖下，运行在权柄的次序下，是因为神想让我们活在保护中，不是为了辖制我们。因为神知道 魔鬼的诡计，而你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活在权柄的次序下，我们才能学习顺服。在顺服的灵里，你会被保护，你不会被无数的灵攻击。哈利路亚。再一次跟我说，活在顺服的灵里，
活在顺服的灵里，
活在权柄的遮盖下，
活在权柄的遮盖下，
活在属天的次序下，
活在属天的次序下。
我是蒙福的，
我是蒙福的。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无数的灵无法摸到我，
无数的灵无法摸到我。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所以家人们，你要明白胜过巫术的这两个原则缺一不可，我们必须要运行在这两个原则下。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三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神看悖逆如同行邪术，行邪术就是行巫术。所以你要认识到，当我们违反权柄的次序，打破权柄的次序，我们就是悖逆。悖逆就跟行巫术一样。而当你行巫术，巫术的灵肯定会找你。顽梗的罪就与拜偶像相同，顽梗也意味着骄傲，不愿意谦卑自己，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这也带来了巫术的运行。而巫术是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中。让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同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看到了吗？圣经上写得很清楚，邪灵是在谁心中运行？
悖逆。
房间的家人跟我一起说，悖逆之子。
悖逆之子。
我不要做悖逆之子。
我不要做悖逆之子。
我要做顺命的儿女。
我要做顺命的儿女。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门。为什么？因为邪灵是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中。如果你打破权柄的界限，混乱权柄，你就活在悖逆里面。活在悖逆里面，邪灵就会找你，因为邪灵喜欢悖逆的地方。邪灵认为悖逆之子的心中就是他的房间，是他的房间。其实圣灵也会远离悖逆之子的心，圣灵要找的可安息的居所绝对不是悖逆的，圣灵是运行在顺服之人的里面，赐给顺从之人的灵。在新约圣经讲的，圣灵是赐给那顺服之人的。阿们。所以圣经写的多么明显，我们要活在顺服里面，因为圣灵是赐给顺服之人的。哈利路亚。圣灵是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不是赐给悖逆之子。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是邪灵。所以你看到神属天的次序权柄重不重要？我已经说过了，这是高压线，非常重要，关乎你生死祸福的。不要轻看，要重看，要重看这一切。神是运行在顺服之人的心中的圣灵，不是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悖逆之子心中是撒旦工作的地方，是邪灵的房间。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灵 成为顺服之人的，成为圣灵可安息的居所，不给魔鬼留地步。哈利路亚。
阿门。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悖逆的人容易被魔鬼攻击和搅扰，基督徒也不例外，就是因为他违反了权柄的次序，他活在悖逆的灵里面，开始批评论断领袖，批评论断牧者，这样的家人经常会有很多的灾祸。你可以去观察，这不是我讲的，从我所经历的我看到的，是因为悖逆带来了邪灵的攻击，因为邪灵喜欢悖逆的心，他非常吸引邪灵，邪灵来了会不会带来好处？邪灵来了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灾祸就来了。所以家人们，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去论断神的仆人，不要去打破权柄的疆界。我们哪怕他要求我们做的真的不合神的心意，我们可以不做，但我们态度上要顺服，我们态度上要恭敬，我们不要去论断他。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也可以当面跟他提出来，哈利路亚，但不要去论断，否则你就容易被攻击，因为邪灵他无孔不入，他看到你这样做就是悖逆，他就会攻击你，你就会失去神的保护。但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就会保护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进入到顺服里面，神就会保护我们。我们来看民数记16章1到4节，民数记16章1到4节，民数记16章1到4节，民数记16章1到4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端、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公西、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好，到这里，民数记十六章这个经文呢，值得我们去默想，它里面讲到了神对处理悖逆之子神是怎么处理的。通过民数记十六章，你可以看到神的原则、神的法则，以及摸到神的心，我们就认识到神真的对权柄的次序看得很重。我们来具体的来分析这个经文，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细节，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家人们跟我一起说，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
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
我刚才讲了神所高立的仆人，神会负责，神也会赐下恩典，然而这个圣经中出现了有名望选入会中的，就好像现在教会中很多人选牧师、长老、选同工，都是选有名望的，选有钱有势的，选有聪明才干的，而不是选圣灵所高立的，这就会带来危机，这已经是定时炸弹了。你看这250个首领早晚都要爆炸的，这是他们爆炸的时候，环境来了他们就要爆炸了，他们同可拉一党一起来攻击摩西，来攻击神所高立的人，假权柄一定会攻击真权柄，假先知一定会攻击真先知，阿门。
阿门。
属肉体的一定会逼迫属灵的，这就是圣经的法则，他不可能不逼迫，因为光明与黑暗本来就是相争的，圣灵与邪灵本来就是相争的，他们聚集攻击摩西、亚伦。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需要小心，需要谨慎分辨出来教会里的真权柄和假权柄，人所高立的和神所高立的，你要分辨，不要瞎眼，要分辨，要认出，也要为此祷告，求神兴起真权柄、真仆人、真先知，真的都有的，因为假的太多了，以至于真的无法浮现出来，以至于真的被蒙蔽了，是因为假的太多了，也是因为我们这些守望者、代祷者没有去好好的祷告， 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为这个方向来祷告，阿们。特别为华人教会祷告，华人教会充满了自封的先知、自封的牧师、自封的神的仆人，却没有神的高立，有的是人所高立的，给教会带来太多的乱象。你可以在华人教会看到很多的乱象。当我说到华人教会，是因为我去过一些别的国家，我看到教会里面没有这样的乱象，但是在华人教会却发现这样的乱象很多，所以我称为乱象，这是不正常的。我们需要来在真理的亮光中，我们来悔改，也要代求。悔改是从代祷者开始的，因为代祷者能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很多人你让他悔改，他不悔改，因为他还活在蒙蔽里面，所以需要你来代表他来做认同性的悔改，为教会来认同性的悔改祷告。阿们。使神赐下怜悯。第三节说，这些人就开始了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看这些人非常会讨人的喜悦，上来就把全会众都美化了一遍，大家都喜欢听他们说话。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话听起来好像是他们真的很有理啊，好像摩西亚伦真的是骄傲的。如果你没有属灵的分辨力，你都会被这些假权柄、假的所迷惑，因为他们很有煽动力，很有煽动性，从魂里发出的都很有煽动性。然而我们需要活在神属天的次序，我们就能分辨出来。你看摩西的反应，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哈利路亚。我们不是很具体的讲这些经文，否则的话我们就讲不完了。摩西他的反应也让我们学习了一个功课，摩西他没有为自己去辩护，他让神为他辩护。真的权柄不需要自己为自己辩护，神会印证谁是他所高立的人。所以摩西对可拉一党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他所属他的，谁是圣洁的，谁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哈利路亚。摩西说的话认识到，他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他服服代表着他不自我征战。我们不需要自我为自己辩护，阿们。你不需要为自己去辩护，不需要为自己去征战，因为神所高立的，我说了，神会负责。你服服代替就表明了，主啊，我不管这个事，你来管。当别人去真的论断我们，我们不需要去辩护。如果你是神所高立的，你看神会显明的。摩西明白这个原则，他说了这个话就是这个意思，神会显明的。到底是我自高呢，还是神抬举我，让我到这个位置？神会显明，权柄是从神来的。果然你看到，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绳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甚至立位的子孙，这些侍奉神的人也都被他们所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假的先知、假的权柄是非常有煽动力的，因为是从魂里发出的。十六节特别讲到了摩西对他们的处理方式。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了一个香炉，升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面前。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你看啊，当可拉一党开始攻击摩西的时候，开始攻击神所高立的仆人的时候，开始攻击神所设立的权柄的时候，我告诉你，神会负责的，耶和华的荣光立刻就显现了，早不显现晚不显现，就在他们来攻击神所高立的仆人的时候，神显现。因为神说不可为难我的受膏者。哈利路亚。所以这是圣灵的印证，你被神高立的，圣灵一定会为你征战的，你不需要自己操心的，除非你不是圣灵所高立的。现在你看到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所以我告诉你，神的愤怒很大，对于破坏权柄违反天国次序的，神说我要毁灭他。 我告诉你们，如果摩西亚伦不是一个好的代祷者，在这里他不祷告的话，这些人立刻就死了。感谢主，在这里又教导我们一个祷告的功课。想要做一个好的国度代祷者，效法摩西。哈利路亚。摩西知道，因为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摩西是一位伟大的代祷者，摩西是一个先知，但是摩西是一位伟大的代祷者。哈利路亚。他立刻匍匐在地开始代祷了。他说，万人之灵的神呐、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嘛。可见他非常会祷告，他马上抓住了要点，为百姓代求，意思就是这是可拉一党犯的罪，不要将这罪归给神的百姓。我们作为代祷者也是如此，不要将这罪归给神的百姓，向神求好处。哈利路亚。你看摩西的祷告立刻产生了果效，神立刻回应摩西说，好吧，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他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他亚比兰那里去，对吩咐百姓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他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他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让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者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仍照旧闭合，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的呼号就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哈利路亚。所以这些经文呢，已经让我们足够学习了功课，让我们看到神对待违反权柄、攻击权柄这样的信徒，听好了，这样的信徒的审判是非常严重的。你可以看到神的审判严不严重？
严重。
神直接行了一件新事，让这些人直接活活的坠入阴间，非常可怕，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让他们活活的坠入阴间。哈利路亚。可见神对他们的审判是那么的迫切。其实我发现很多的罪有的时候我们犯了还没有那么快的遭致神的管教，唯有悖逆权柄的事情很快遭致神的管教和审判，甚至你可以说是审判，非常严厉的审判。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权柄是高压线，不要去触碰它。哈利路亚。我们要有智慧，要知道什么该碰什么不该碰。摩西所说的话语也值得我们考究，他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要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当灭之物不可摸。这也告诉我们不要跟这些悖逆之子走得太近，不要他说，哎，我们的牧师就是这样不好，你说啊，是的，如果你说这句话，虽然你没有说不好，可是神已经算你跟他一伙了。你知道靠近一切靠近这恶人帐篷靠近可拉一党的人都一块被毁灭了，都一块掉到阴间了。阿们。其实他们并没有做可拉一党所犯的那些大恶，他们也没有说话，只是靠近而已。所以我告诉你，在末世特别是分别为圣的时刻，你要选择站队，你要成为顺服的或者悖逆的。哈利路亚。你要选择站队，不要跟悖逆之子走得太近，否则你会与他们一同灭亡。因为悖逆的灵是传染的，悖逆是属灵的大麻风，是属灵的瘟疫，是会传染的。大家家人们，我们一定要远离悖逆之子。摩西说，我行这一切事不是照我的意思行的，是神打发我行的。所以也让我们知道权柄是需要行在 神的旨意里，不是靠着自己的私意来行事。并且由火烧灭了那献星的250个领袖啊，不是一般的人，但这些领袖是人所高立的，并非神所高立的。求神怜悯我们，不要自己去高立领袖，一定要运行在圣灵的法则下，运行在圣灵的法则下。圣灵是教会的最高权柄，所以我们要运行在圣灵的法则下。圣灵在使徒行传中，初代教会都是这样的，拣选七执事，拣选保罗希拉，拣选保罗和巴拿巴去做神所差派他做的工，是谁拣选的？都是圣灵拣选的，教会进士祷告，圣灵差派的，阿们。可是现在很多教会都是按着人意，谁有才干，谁有本事，谁就是权柄，这都是在会中有名望的，并非神所高立的。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的是名望外表的事，但圣灵看的是人的心，阿们。可悲的就是这一点，求神来怜悯，使我们运行在圣灵的原则下，教会就不会乱了。你看神就烧灭了这些献香的250个领袖，因为他们不是真权柄，神烧灭他们一点都不顾惜。倘若他们是神所高立的，神一定会给他们机会。我们看到亚伦犯罪，亚伦和米利暗曾经也攻击过摩西，有没有？但因为亚伦和米利暗是神所高立的，神会给他们机会。亚伦后来还是继续侍奉神了，米利暗也是如此，只不过神管教了他们一下，但神不会立刻击杀他们。这些人神根本不给他机会，因为他们并非是神所高立，神不需要负责，神所高立的神会负责，因为那个高立会保护他。亚伦是被高油高过的，那个恩高会保护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伦攻击了摩西，当场亚伦也没有出任何问题，因为亚伦是特别被受高的，神所高立的。而米利暗立刻就出问题了，米利暗也被受高，但没有受高也有层次的，受高也是有层次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天国的法则，神看得很清楚，神会不会算错？
不会，
所以我们要运行在天国的法则下，活在权柄的次序下。我们来翻到罗马书16章17节到18节，这是最后一个经文，罗马书16章17节到18节。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在英文圣经是说 Brother mock them which cause divisions and offense contrary to the doctrine which you have learned and avoid them。 在英文圣经讲得非常严重，汉语是翻译成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在英文圣经是说那些给你们带来纷争带来分裂，你知道这在讲什么？在讲悖逆之子，阿们，讲悖逆的，叫你们跌倒背乎你们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在英文里面是说的，你们要 mark them， mark 就是给他们打上标记，啥意思？就是把这类人特别的标记了他，就是说在教会中这样的人，你要很清楚什么样是这样的人，你要能认出他。阿们，大家说要认出悖逆之子，标记他，在英文里面说 mark them， 英王钦定版是最标准的，我告诉你，它接近原文 mark， mark 的意思就是打标记，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发现这个人是悖逆之子，你要特别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我要远离他。圣经上这里英文圣经说的不仅是远离 and avoid them， avoid 就是 avoid 就是不仅是远离，还表示有就是不跟他有任何来往，不跟他有任何的甚至说话，免得被他沾染玷污。好像 Mark 这个人就是把他打出标记，这个人就是个大麻风病人，不要靠近他，不要跟他说话，远离他，让他自觉羞愧。阿们。在讲什么样的人呢？讲悖逆之子，打破教会权柄的次序的，在教会里面散播流言蜚语，攻击权柄，攻击牧师，论断人，甚至让你背乎所学之道的这些人，圣经说你要怎么处理，要跟他打上标记。很多基督徒活在蒙蔽无知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是爱，我们是活在爱里面，但是是活在阿加佩的爱里面。阿加佩的爱是恨恶罪恶。哈利路亚，你真爱他的话，你应该给他打上标记，远离他，让他自觉羞愧，他还能悔改，而不是助长他的罪孽，否则他会下地狱的。甚至保罗说，对有一类的人，把他的肉身交给撒旦败坏他，好叫他灵魂得救。啥意思？就是说他的灵肉身交给撒旦，撒旦可以用疾病来整死他，撒旦可以用疾病来折磨死他，但是好让他的灵魂得救。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经文非常可怕的？对哪一类的人呢？不是这一类的人，但是是更严重的，在那里面。甚至圣经说要把这类的人交给撒旦，是教会把这类的人，这类人还是教会里面的人，非常可怕。你要认识神的原则，神是圣洁的，阿加佩的爱也是圣洁祭邪的爱，是烈火的爱。阿们。不是世人所讲的肉体之爱、情欲之爱，不是妇人之仁。你的爱必须是圣洁祭邪的爱。圣经对这一类，我们不讲，我不想讲得太远，我想只讲这一类的悖逆，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对悖逆之人，他们就像麻风病人，你要远离他，连他吃饭说话都不要跟他在一起，免得与他在一起你也一同受祸，因为你会被传染的。所以你圣经说要 avoid them， 要避开他们。
是谁呀？
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堂课还会继续在巫术的这个胜过巫术上，如何来胜过巫术上，我们会讲得更深。感谢神先知性的话语，愿每位家人成为有爱心也有见识的，在爱心见识上都要多而又多的。阿们。不要活在无知里面，要活在阿加佩的爱里，是圣洁祭邪的爱，活在神属天的次序里面，活在权柄的遮盖下，我们就能胜过一切的巫术。阿们。哈利路亚。每位家人，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各位家人们来祷告，求圣灵来带领。如果你有悖逆的罪，如果你论断你的牧师、你的权柄、你属灵的遮盖、你属灵的权柄，如果你有可拉一党的罪，现在来悔改，神会来赦免你，也会来赐福你，因为悔改的人永远会被神恩待。哈利路亚。每位家人，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是否运行在阿加佩的爱里，我们是否运行在天国的次序里面，包括做丈夫的有没有尽自己的责任，没有尽责任导致家庭里面有巫术运行，是你的罪，你要来认罪。做教会牧者领袖的有没有尽你的责任，传讲真义真道，按照真义分解主的道，如果没有，你没有将真理分解的明了，使信徒无所适从，你是有罪的，需要来悔改。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来攻击神所受膏的仆人，也需要来悔改。我每位家人来祷告，圣灵来开启我们。主啊，我们邀请圣灵来在我们中间，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主啊，带领我们，开启我们，显明我们生命中一切像巫术敞开的领域。主啊，我们愿意来悔改，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各位家人来开口祷告。 Hula basandre hila basandre hila mandre hila basandre hila. Hallelujah, 主啊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主啊！上帝，求你来开启我们，主我们愿意来悔改，堵住我们生命中的破口，是像无数敞开的破口。主啊，求你来堵住。Hula basandre hila basandre hila。圣灵来带领我们，圣灵来带领我们，圣灵来带领我们。伊拉巴圣德勒，伊拉巴圣德勒，伊拉巴圣德勒，伊拉巴圣德勒，伊拉。安德勒，伊拉巴圣德勒，伊拉巴卡拉巴圣德勒，伊拉。乌拉巴拉巴圣德勒，伊拉巴圣德勒，伊拉巴卡拉巴圣德勒，伊拉。曼德勒，伊拉巴圣德勒，伊拉巴卡拉巴圣德勒，伊拉。圣灵，求你来开启我们。呼啦吧圣德里希啦吧圣德里希啦吧卡啦吧圣呼求主耶稣来赦免你的罪，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却违反权柄被你的罪，求主来赦免你，在工作单位，在各个领域，求主来赦免你的悖逆不顺服。我们需要在主里来顺服，符合真理的我们都需要来顺服。呼啦吧圣德里希啦吧卡德里希啦Mandri hila ba shandri hila ba kala ba shanda， 求主来赦免你的罪，向主来悔改。Ula ba shandri hila ba kala ba shandri hila ba shandri hila， Mandri hila ba shandri hila ba kala ba shandri hila， Yala la shandri hila ba kandri hila， Mandri hila ba shandri hila ba shandri hila， Yakala ba shandri hila ba shandri hila ba shum， Mai la shumba ila shanda， Mai la ustahi stara kusta。My la sundri hila va sundri hila， pai kala sunda， hila sunda hila sun， pala hila sunda， wakala va sunda， ili va sundri hila。主啊，带领我们来祷告，圣灵，我们邀请你帮助我们，显明我们生命中的破口，帮助我们来堵住这些破口。乌拉巴sundri hila va sundri hila， yala kala va sundri hila， hila hala va sundri hila hala va sunda。He la ba sandri he la ba hala ba sanda， Hu la ba sha la ba hala ba。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Amen。
天父，感谢你赐下先知性的话语。
Amen。
感谢你向我每位家人说话。
Amen。
我愿意在你话语的亮光中来悔改。
Amen。
求你来赦免我们一切在家庭生活中、在教会生活中、在各个领域单位里面我们所犯的一切悖逆的罪，一切不顺服权柄的罪，主啊，一切抵挡权柄的罪，主啊，赦免我们一切的不顺服，在我们的生活领域，包括我们不顺服丈夫，主啊，不顺服教会的权柄，不顺服父母，不顺服单位的领导，都求主你来赦免。主啊，我们愿意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愿意来悔改。我们愿意成为顺服之子。
Amen。
我们愿意在顺服的灵里，在主里来顺服。
Amen。
在真理里来顺服。
Amen。
主啊，你帮助我们来顺服。
Amen。
帮助我们活在顺服的灵里。
Amen。
活在阿加培的爱里。
Amen。
活在属天的秩序里。
Amen。
活在天国的权柄下。
Amen。
主啊，赦免我们一切由攻击论断神的仆人。
Amen。
一切的嘴上的批评论断的话语。
Amen。
主啊，赦免我们一切因为无知违反了天国的秩序。
Amen。
打破天国秩序的罪。
Amen。
求主来赦免，我们愿意来悔改。主啊，从今以后我们愿意活在顺服里，活在尊荣神所高立的仆人，活在神你属天的次序下，活在神你的权柄的遮盖下。主啊，也求你为我们预备属天的遮盖，为我们预备属灵的遮盖，我们预备，为我们预备。主啊，你为我们来预备。
Amen。
我们愿意活在权柄的遮盖下。
Amen。
我们不要假的权柄。
Amen。
也赐给我们分辨属灵的分辨力，让我们识破假的权柄。我们不要有假的权柄的遮盖，我们要有真权柄的遮盖。圣灵，你是我们最高的权柄，求你来带领我们，使每位家人都得着你所预备的属灵的遮盖。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活在顺服里，活在属天的秩序下，活在权柄的遮盖下，活在阿加培的爱里。帮助我们是有担当的，是有责任的，帮助我们各尽各的责任。哈利路亚，帮助我们活在爱里面，活在谦卑里面，活在顺服里面。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当我们活在这样的原则下，你会保守我们远离一切的恶事， 远离一切巫术的攻击。
阿们。
因为你是得胜的君王。
阿们。
感谢你，使我们活在你的话语的亮光下，我们就活在保护里。
阿们。
主啊，使我们每位家人活在保护里面。
阿们。
活在你的道中。
阿们。
使一切的巫术远离我们。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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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阿们。